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呢，在你的人生里面，你会常常经历那个这个失恋呢、啊，你会常常经历那一些的难处，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高山低谷啊。但是你可以从约伯记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帮助。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啊，那么家里有一段时间呢，非常的不顺，非常的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难处。但是感谢主呢，在这个难处，在这个失恋，在这些高山低谷还没有来以前呢，神就启示我的母亲，老母亲，我母亲没有读书，但是她可以读整本的圣经。我常常提到我母亲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啊，今天很多的 PhD 这个脑子不一定能够像她这么，因为她敬畏神了，她敬畏神了，神就启示给他，你要读约伯记，苦难还没有来，神就叫他读约伯记，他就开始读，把整个约伯记读完了。然后苦难一件一件的来，很多的苦难接踵而来。真是感谢主，今天想想呢，主的恩典是何等长阔高深，不是用言语说能够这个述说清楚的。在约伯，我们看见约伯在痛苦的失恋里面呢，他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，这真是证明他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一个人。约伯，你看，当时这个撒旦攻击他，朋友离弃他，连妻子都不同情他，妻子怎么同他讲呢？你仍然持守你的城镇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喂，你们知道吗，北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北方人讲一句话，我刚刚听那个正方在带唱诗的时候，我好像在香港啊，整个就是有一个黑分呢、啊。接田弟兄一翻译的时候，我就又带到国语部去了啊，这个真是很好啊，真是很好的，感谢主啊。那个北方话有一句什么话呢？家有贤妻啊，夫不造什么横祸，听得懂吗？家有贤妻，很贤惠的妻子，丈夫不造横祸啊。没有那个约伯的妻子同他讲，家有贤妻呢，夫不造横祸，玩我啊，就这么一件事了。那约伯的妻子说，你离开神也持守城镇，你弃掉神去死了就算了。但约伯怎么说呢？你这个讲话好像域外的妇人一样，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也不受祸吗？约伯三个朋友误会他，但是他却持守他的正直，坚定他的信仰。从约伯记几节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发现约伯真是了不起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然后十九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呢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没了被站立在地上。哦，这是个何等的盼望！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本来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了，很多人到山上去把东西都卖掉了，就预备去死了，就主耶稣要来了，末日 camping 啊，那个 family radio， 他本来是个很好的一个解经的人了，后来我不知道怎么会变得这样。哎呀，5月21号主耶稣要来了，几次讲主耶稣要来，用了好多百万的钱呢、啊，做那个 bulletin， 做那个广告啊，好多个 million 呢、啊。到最后他就中风了，现在不能讲话了，他不能讲话了 camping。 那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没了被葬立在地上，荣耀的盼望。我知道我的主活着，他要再来，每个人都盼望主再来啊，每个人都盼望主再来、啊。我想到这里呢，我又同你讲一件事情。我那个大儿子啊，现在四十几岁了，现在这个每天书都不离手的了。 小的时候我们特别把它放在培正，香港培正啊。为什么培正呢？因为你到美国来呢，英文很简单就一样了，其他你数学啊什么你英文不行，一到这里很快孩子就学了，所以特为那个到那个培正去。那有一天他回来做读幼稚园的时候，有一天中午回来短照啊短照啊读半天的回来，妈妈就在尖，我住在奥斯汀岛尖沙咀，那妈妈把他接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叹了一口气，哎我奇怪，我说幼稚园的孩子会叹气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我就问他，我说雨欣啊，你做什么？他叫 David， 中文叫宇宙的宇，相信的信啊。我说雨欣你做什么？我说你有主日学，有这么好的教会，有这么好的小朋友在一起啊，都是家庭，都是很好的。我说你为什么叹气啊？不开心啊？今天？我都摸不着头脑，他的，他说爸爸再讲一句，我更摸不着头脑。他说主耶稣今天晚上来就好了，我更摸不着头脑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要主耶稣再来呢？我说雨欣，你怎么要主耶稣再来呢？你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他说啊，主耶稣如果今天晚上来啊，我明天英文就不必考了。你知道中国的孩子呢，在培正呢，他们怕两样东西。培正这个数学很厉害，数学老师给你的数学呢，做到你不能再做，总是你尽量你可能做多少你就做多少，所以培正出来数学低。第二，他们怕英文的，他现在英文完全是国语、广东话、上海话三样都很流利的 influence， 但是呢，思想写都是英文的，完全是英文。那个时候。他说明天英文不必考了啊，我们又不在这里讲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没了被葬列在地上，我们盼望主再来，不是当我失联的时候，不是当我因为要考英文的时候我要主来 no， 生意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盼望主再来。然后呢，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，他虽杀我我仍信，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。十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，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，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了，他虽然杀我我仍相信他。这是约伯最可取最可贵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早晨呢，就要看在这一年里头你所遇见的，你生命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你这一年里面是不是碰到很多的难处，碰到很多的失恋，很多的痛苦？今天早晨在年终的时候，我们要从约伯的生命里面，要从他的祷告里面，我们来学习。我常常讲，圣经细细的读，把里面的东西读出来。好，现在请你把圣经打开来，三十一章四十节。约伯记三十一章四十节，三十一章四十节，那里讲什么？最后七个字讲什么？约伯记三十一章四十节最后七个字讲什么？啊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我要你们注意啊！都翻到圣经以后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约伯记四十章三十一节，最后的七个字，最后的七个字。三十一章四十节。四十节啊，现在打那个 iPhone 就可以打出来了。好，最后七个字，我要你注意的是最后七个字。找到没有？好，一起来。约伯的话说完了。哎，这里没有声音的怎么搞？一起来，一起来 ，Come on。
约伯的话说完了。
约伯的话说完了。你在这句话里面，你读出什么东西来？约伯的话说完了，你读出什么东西来？我问你。
完了。
完了。什么完了呢？他的话说完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七个字改变我侍奉的生命， 这七个字对我的人生，对我侍奉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约伯的话说完了，许多时候你读圣经不细细的读，不好好的读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约伯的话说完就说完了嘛，啊，就说完了嘛。约伯的话说完了，约伯的话，我们常常讲很多的话啊。你在坐车子的时候，我特别在纽约侍奉的时候，每一天，回教会侍奉的时候，在 subway 地下铁一进去以后，有的时候耳朵很累，非常的累。哇，一些人呐、啊，一走进哇哇哇，一直讲一直讲。那些孩子们、女孩子啊，哇，一直讲。哎、姊妹们，原谅我啊，这边一直讲讲，讲的你真是很累。这个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婚前辅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会提醒女孩子，你不要很啰嗦讲很多话，有一天你嫁不出去的哦，你小心哦，你嫁不出去啊，有一天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同胞啊，正是能够出来都是顶尖的人，他们逻辑思想都是 number one 啊。那么有一天，我同一个姊妹受浸以后呢，她要做见证。做见证的时候呢，她上去讲，我们每个人要讲五分钟，但是她大概讲不到五分钟了。然后她就说，她说我讲到这里就好了，因为牧师讲过，话不要讲太多，不然我嫁不出去了。她说，她这个就用牧师的话啊，这个就。这里我讲回来，约伯的话说完了，这是约伯蒙福的开始，这是约伯生命蒙福的开始。当他把自己的理由、把自己的成见、把自己的质疑、把自己的争辩放下的时候，他开始走上一条蒙福的路径。虽然在21章里面他曾经说，恶人藐视主反而平康，反而想平安呢、啊。这是他心里的不平，觉得主不公义，也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觉得神反对他，神攻击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朋友来呀、啊，为他悲伤，为他哭泣，安慰他，反而让他产生一种自怜自怨的一个结果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。当约伯的话说完了，神就在他身上叫他开始蒙恩。当约伯的发言呢，他的言论呢，当他同三个朋友争辩的时候，有理由的时候，觉得受委屈的时候，强势夺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发现，也没有看见神出来讲什么。神对约伯一直是隐藏的，一直是静默的，默默不作声的，什么话都没有讲，神就在那里静默的。这是让人在那里讲，一直在那里讲。但是当约伯的话说完了，当他的人的声音停止了，人向神屈服了，神就开始讲话。弟兄姊妹，看见没有？38章头两个字，那时，这就是神赐恩典的时候了。他要约伯先知道他是谁，他与谁面对面。当约伯这两个问题啊解决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苏灵生命的最宝贵的经历，那是与主面对面。约伯的话说完了，属灵的经历最宝贵，那是你面对你的主啊。当约伯的质疑、受屈的、冤枉的感觉完全消灭了，完全失掉的时候 ，disappear， 他就开始有个祷告，非常宝贵。42章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一个人什么时候自己的话停止了，神就要向你赐恩了。也许这一年 一二年，你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你有很多不顺的环境，身体的疾病，家庭的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什么时候当人的声音停止了，神就要开始向你慈恩。今天你有没有是不是像经历了约伯那些的痛苦的里头，一直在发问 why 为什么，为什么 why 为什么是我，觉得神不公平啊？为什么家庭有这么多不幸的遭遇，许多犯罪不爱主的人反而得享平康，为什么我的事业不顺利，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如人强壮，为什么我的丈夫不像人家有本事会赚钱这么能干，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其他的孩子这么聪明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请你记得，什么时候当你的埋怨 marbling 停止的时候，神就要开始向你慈恩。我不知道你的光景，这一年你所遭遇的是什么，什么时候当你停止你自己的怨言，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就要赐福给你，向你慈恩了。请你记得，没有理由的相信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，你就要在痛苦的机遇里头被释放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己的一生呢，受过很多的苦，我人生的经历经过很多的苦。什么是信心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我同正方弟兄讲过，什么是信心啊？信心是生命的经历，信心是生命的经历，不是你去买几个 disc。现在传道人呢很容易啊，现在传道人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你讲过啊，我上期有没有同你讲过，我给圣保罗牧师骂的狗血淋头，头一篇讲到，讲的哭啊，我有没有同你们讲过？讲过了，地下有个洞都钻进去了。你这种讲道可以上讲台去讲，现在买了 disc， 我看有一些主的仆人还是要下功夫在神的话语里头了。那个有的时候那个 disc 几百块钱一个 disc 进去，我要讲约瑟，我要讲亚伯拉罕，我就把那个打一打，里面东西材料都出来，我要的我就写下来，不要的我就信息生命的经历。所以有的时候神给传道人呢受多一点苦呢，弟兄姊妹，他有特别的原因啊。那么今天当然讲苦难呢已经是落伍了啦，但是我还是讲这个，有的时候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些思念，一些难处，无论在经济上，在身体上面，在人事方面，许多的难处，有许多时候叫我们经历人生啊，经历人生。王明道先生呢，他曾经对年轻的传道人讲，他曾经对年我有水在这里，曾经对年轻的人讲什么呢？你要读书读事读人呢、啊，读书读事事情的事读人呢、啊，同人来往相处。我有机会再同你讲，有一篇信息我要同你讲，人道天道，我要同你讲这个。人道天道，读事读事读人啊，所以我经历好多好多的那个难处。我有一份日记簿到现在还在，这个日记簿啊已经五六十年了，从中国大陆带出来，我出来已经五十几年了，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了啊，还没有生了。这个叫工作与学习，大陆上海的出的一份日记簿，我写了一些那个时候受很多的苦，我告诉你，写了，诶，我看看我自己的文笔啊，那个时候很好，在月明星稀的秋夜里啊，什么灯光，什么很多的形容，很美很美。现在写不出来，现在常常呢，要去找英文字典去翻，要找那个中文的字，常常是这样。在神学有一次，我在神学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个电话，北方人电话，那我就一听， 听了以后啊，我的哥哥突然之间去世，哇，人真是昏眼。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吧，人都昏眼，突然之间家庭，当时呢他是一个住址，我的神学院的学费家庭都是他负责的，突然之间他过世。所以那段时间那段日子呢真是非常的难走过。我常常在校园学院的草地上走来走去，在那里默想，在那里唱诗，在那里祷告。那有一天早晨呢，主就给我一个意思，一个信息在我的里头，没有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是对的，你就要从痛苦的里头出来。我就照着主的话，相信你所做的都是对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我告诉你，当我有一天见我主的时候，我还是要问我的主啊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把我的哥哥接去？我不明白，我到现在我不明白。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家庭，我的神学院的学费每一次都是他付的，突然之间没有。后来要拿神学院的做助学金啊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呢，这些东西呢都是神很大的恩典，让你呢在属灵方面学很多的功课，学很多的功课。传道人常常呢听信徒的诉苦啊，信徒常常到牧师面前来发怨言，这个那个牧师就要听啊。有一个老人家有一天讲，他说牧师你看看某某人呢、坏事做尽，非常的发达，一切都顺利，人不要做好人，做坏人更好了啊。有一位弟兄有一次请我在尖沙咀 Jimmy Kitchen 请我去吃那个牛排 steak 很出名，像香港九龙那个Jimmy Kitchen， 他是做生意的。他有一天请我吃饭，我知道他有事情，他那个太太过世了，所以他那一天问我，牧师要死的应该是我，我犯罪作恶啊，这个去搞很多不好的事情。太太这么爱主，我在奥克纳瓦领会的时候，他每天送鸡汤上来，送到山上来啊，很远啊，下面开上来。他说牧师你每天讲鸡汤道，我每天都要登那个鸡汤给你，真是很爱主，也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子，她过世。所以那个弟兄就问我，姓赵的，为什么我太太先过去，死的应该是我，不应该是她，为什么神把她带走？我就用我刚刚同他讲的，刚刚同你讲的话，我说赵弟兄，没有理由相信神在你身上所做的，你就要从这个痛苦里面出来，你就要从这个痛苦的里面被释放，被释放。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哪一种的试炼里面，常常有一些难处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像约伯一样，约伯的话说完了，当你人的话说完以后呢，那个神就要开始向我们施恩典。有一个很贫穷的姊妹，而且眼睛瞎的，加上疾病的痛苦缠绕很久了。所以有一次主的仆人去看访他，问他你的痛苦真是非常。他就回答牧师说，他说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神的仆人讲的，他去探访一个随时的人，传道人问他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那一位就告诉他，他说我将我的头安息在三个枕头上，第一个是神的全能，第二个是神的全爱，第三个是神的全知。我现在也把我的头放在这个三个枕头上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不同！今天的人类以前是这个万能的，全是万能的。弟兄姊妹 ，no， money not everything， 钱不是万能的。绝对不是万能的，我告诉你。当然你不能没有钱，你要做很多事情，但是钱绝对不是万能的。你可以买最好的床，最贵的上万了，但是你不能买睡眠的啊，你买不到睡眠的。你可以买 最好的书籍，但是你不能买有智慧啊，不能买智，你可以买食物，但是你不能买食欲，你能够买装饰，但是你不能买美，能够买那个房屋，但是你不能买一个家啊，你能够买很多的营养啊 ，nutrition 啊，很多那些东西，但是你不能买健康。弟兄姊妹，钱不是万能的。许多人常常想，哎呀，我有了钱以后，一切都顺了。No， 不是，不一定的。美国有一个杂志叫 Fortune Magazine， 他在讲到很多亿万富翁啊，提到几个人都是很悲惨的，身家是上亿的，不是千万，上亿的，最后都是很悲惨的事。但是我觉得约伯的态度呢，描写人生的过程呢，真是太美了。他怎么写呢？我出生出于母胎，也被出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去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在这个一二年有很多的遭遇，记得约伯在这里，约伯的话说完了，当他的话说完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向他赐恩言。这句话改变我侍奉的态度，改变我侍奉的心态。约伯的话说完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们看一看第十节，我们来读42章第十节怎么讲呢？就是你们今天单章上面写的，约伯为，我们一起来请。
约伯为他的朋友。
好，就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使他从苦境转回。我很久很久都不明白这节圣经，他为朋友祷告，从苦境转回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关系在什么地方？但圣经是说他为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使他从苦境转回。这是约伯从痛苦的思念里面回转的一个秘诀。当约伯开始为朋友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赐福给他。约伯一直在痛苦里面，直到他为朋友祷告，为朋友祷告，为朋友献祭，而且自己牺牲，神就立刻使他从苦境里面转回，而且赐恩给他。再讲的白一点，再讲的清楚一点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约伯呢，不再定睛在自己的痛苦失恋难处里面，不再悲哀，不再为这些悲哀，他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他的眼睛定睛在别人的身上，从消极走到积极去。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从苦境转回。这是了不起的，他所做的，这就是他蒙福的一个秘诀。为朋友祷告，耶和华使他从苦境转回。神一直没有向约伯施慈爱，直到他为朋友祷告。神没有在约伯与朋友争辩的时候向他施慈爱恩惠。一个解经家 Henry Matthew 他讲，神喜欢我们更多的热烈的热心的侍奉他，不要我们常常热烈的争辩啊，不要我们的热烈的争辩。我告诉你，苏联的一个原则，今天不但世界上不合逻辑，我下面要讲的话，教会也不合逻辑，教会也不会这样讲，但是我还是这样讲。什么是十字架的路？当你赢的时候你就输了，当你输的时候你就赢了。教会今天都不会接受这个哲学，这个 logical 都不会接受这个。当你赢的时候你就输了，当你输的时候你就赢了，这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在侍奉上面，有的时候同工之间呢，有许多的问题，你怎么去处理呢？同工之间，我有一年 Dr. Newburn 威林斯纽本是我神学院的院长，那么于中义牧师在香港开了一个圣经研究院，我就要同刘福全 院长常常在一起啊，那个行政上面啊，许多事情要问他商量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有机会就在刚刚我讲的这个赵弟兄的家里汉口道那个那一层楼，我们两个相见。那我就同他讲到我侍奉上的难处，而且是我的神学院的同学给我很多 hard time， 给我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难处。我就告诉他，不合情理的很多事情。我以为这个院长听了我这样讲以后呢，一定会安慰我，一定会鼓励我。怎么知道？她很漂亮，Dr. Newburn， 威林斯纽本，好漂亮的美，头发卷得很高的。他对我讲啊，他用两个手这么大的手啊，波头扎住我的那个波头啊，在摇啊。他说 ：“Fred， 你要得胜。”什么话都没有讲，摇摇摇我这个人，在墙壁上我站着在摇。你要得胜 ，You want to overcome， 你要得胜，其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很受益，很受益，很受益。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，你要得胜。十字架的路就是，我今天同你讲的都很深的东西，今天教会不一定接受我所讲的东西。当你输的时候，你就赢了；当你赢的时候，你就输了。弟兄姊妹们。当约伯为朋友祷告的时候，这是他得胜的秘诀，这是他蒙福的秘诀，失恋中的信徒的这个安慰，就是说你起来为朋友祷告。你越看自己的难处，难处越大，越看自己的痛苦就越是可怜了。当你像约伯一样把你的目标转移啊，神的慈爱就要领导你，神的慈爱就要领导你，使你从苦境回转。Francis Harbigel， 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是个法国的一个文学家。Francis Harbigel 他讲了，你如果要去安慰那个比你更孤单的人，你就不觉得孤单了；你如果去帮助一个比你更贫穷的人，你就不觉得自己贫穷了，你是个很丰富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转移目标。当然约伯为朋友祷告不是简单，因为这些曾经定他罪的，讥笑过他的，可以讲再清楚讲是他的敌人，但是他为他们祷告，起来用积极的行动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定睛在自己的痛苦里头啊，自怜，孤影自怜啊，起来为别人祷告。当你为担当别人痛苦，担当别人失恋的时候，这样的神就要赐恩给你，好像约伯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处境怎么样，如果你在一种失恋里面，你转一个方向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话讲完了然后起来为别人祷告，你就蒙福了。有一个姊妹在神学院毕业以后，身体不好，环境又苦，前面一片的漆黑啊，没有前途。当时宗教也没有自由，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，长得也很好，查经唱诗弹琴样样都行，爱爱的很漂亮长得。那么他就觉得哎呀，前途一片漆黑，没有前途，应用无用武之地，因为政府也不准许了，他已经神学院灵学院出来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说想自杀了，想自杀。一个神学毕业的人，他很明白清楚神的话真理了，自杀不会得救了，怎么可以自杀呢？所以后来呢，他就怎么办呢？我用个方法，我有的时候很喜欢广东话，好眼肉啊，很热络啊，那个国语有的是翻不出来，满心摧残呢、啊，慢性摧残，他就慢性摧残自己。他说怎么死呢？他住在教会三楼，弱不禁风的一个女子啊，哪里拿得起那些水，她拎两桶水，拿两桶水，每天三楼走到地下，底下走到三楼。他说这样我一定死了。 没有多久我就死了啊，这个我也不是自杀了，我也不是自杀了，在神那里也可以有交代了，但是我没有前途，我就死了，我就去死了。嗨，怎么知道呢？怎么知道呢？那以后啊，弟兄姊妹，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吗？更健康啊。哎，围场你很聪明啊。他突然之间呢发现呢衣服怎么好紧了，然后呢胃口好了，胃口常常饿了，他要死。但是神用另外一个办法，我们的主很幽默的，有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胃口也好了，衣服也不能穿了，这一下子他才痛哭流涕啊，跪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涕悔改，在主的面前他说，主啊，我真是得罪了你，我想自杀，你不要我死，我好好的还是要继续活下去。最后一样，约伯的解决，一分钟两分钟就讲完了。约伯的解决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第十节下半节，约伯到最后却是一个蒙福，他是蒙福的一生，他的结局是在神的眷顾与恩典中过去的。他虽然经历了什么叫人生，弟兄姊妹，我常常问 congregation， 问会众，什么是人生呢？到底什么人生？从哪里经历？是在苦难里头经历。最美的音乐是在耳聋的时候，眼瞎的时候，最美的音乐不一定在王宫写的，是在最痛苦的记忆里面出来的。我以后再同你讲那些东西啊。约伯的结局是我们很羡慕的，耶和华加倍赐福给他，使他家产倍增，家园被重建，神赐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。有些人问了，为什么样样都加倍，为什么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加倍呢？为什么这个不加倍呢？因为这个他的儿女呢不需要上倍，因为那些儿女这个以前儿女死了的，不是死掉了，那是他先进入了一个更美的世界。而且呢约伯那个寿数呢高大，又活了140岁，见他而生直到世代啊。他遭难的日子是70岁，主的恩典何等大，等他年老老慢日子满足，他就安息了。谁能有约伯的这个结局呢？乃是敬畏神，完全正直，有忍耐到底的。圣经两次提到忍耐，约伯的忍耐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很少人提到忍耐了，今天很少人提到忍耐了，都是怎么样疏解你精神的压力。心理医生有一个牧师写的嘛，教会小心啊，心理医生来了啊，小心啊。我们今天很少讲到忍耐了，我们都是讲怎么疏解你的压力，都是讲，大部分的书都是这样讲到忍耐啊，你要受苦啊，这些书现在很少了。求主怜悯幕后时代的教会啊，我们求主这个恩待，让我们呢看见约伯的一生呢，让我们借着他的祷告，借着他所做的，我们去效法。如果在这一年里面呢，你真是有很多的思念难处，求主让你今天早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，完全的释放出来，开始在神的面前呢蒙福蒙恩，有他的慈爱，经历他的慈爱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借着约伯他的经历，让我们也能够效法，也去经历。弟兄姊妹当中，如果真是在思念难处里面，求你帮助他，让他从约伯的身上学习怎么疏解，怎么样的从那一个思念难处里面被释放出来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这个教会继续的蒙恩，借着你的仆人同工们同心合意的王传道一起的同心合意的，把这个教会真是满有主的恩典同在，赐福这个教会，与这个教会同在，也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家庭，在主的面前蒙恩，引导我们这个礼拜的每一天的日子，在地上荣耀见证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